以按这个键，是不是没有电？或者是你帮我，是不是这个？没问题。好。我早前呢，我的车子发生了小小的意外呢，就是呢，当我回家到我的家的停车场的时候，我就用我的车头进入这个车尾了，因为呢，我觉得我的车子很小，应该有一些人也看过我的车子，其实也真的挺小的，我以为呢是可以一次过进入，所以呢就进入了。那哪知呢还差小小，所以呢到最后呢就碰到左边的一条的石柱，最后呢就弄坏了我的车头了。内心呢当然是非常的生气啦，但是呢我的生气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非常的不小心。这一个教训呢就提醒我三个步。第一个步呢就是不要心里面急躁。第二个步就是不要自以为是。第三个步就是不要不顾后果。我现在的车子坏了，要处理了，真的不好了。那除了三个步之外呢，我也发现呢自己陷于这个试探的当中。这个试探呢就与贪婪有关的，就是贪快步、贪方便，最后呢就自食其果了。虽然只是小小的事情，但是呢也看出日常的生活的当中确实的面对很多不同的试探，影响了我们做出正确的决定的。有两个著名的神学家 Richard Foster 跟 Timothy Keller 分别呢他们写书，但都同样的指出呢，我们人基本上我们会有三代的试探，就是金钱、权力和色。只是试探呢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伤害自己也可以伤害别人的，而且呢造成不可以挽回的局面。比如说以财富为例，早前呢有一件轰动纽约华人圈子的一件的事件，就是一个华裔的男子，因为呢他眼红表哥一家生活美满幸福，令人他们拥有太多了，于是呢他就狠下毒手杀害呢表嫂跟四名从1岁到9岁的子女，只有呢表哥逃过一劫。这宗新闻呢提醒我们，试探有些时候呢不只是一个的，可以接踵而来，叫人慢慢的堕入罪恶的深渊。首先我们刚才说就是财富，之后呢就是妒忌，然后就是仇恨，然后呢就动杀机，最后呢就付诸行动。又以些回例，我们总以为呢这个些就是一些男士才会受到的试探，其实不是的。有一个姐妹突然呢受到呢失去联络多年的前度的男朋友的电话，说自己呢病重，要求见面。起初呢这个前度的男朋友呢重提许多昔日温馨的片段，叫这一位的姐妹呢非常的迷茫。但是呢这个姐妹她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给她有一个清楚的看真这个事情的真相。最后呢这个姐妹发现呢，原来这个前度的男朋友找她不是呢为了复合，而是呢为了钱，希望呢这个姐妹付出一笔可观的金钱来投资她的一个项目。除了金钱、权力和色之外呢，我们还会遇到其他的试探的，比如说贪吃、贪睡、贪小便宜、贪图物质的享受等等。今天的讲题就是路加福音的4章1到13节，主耶稣遇到魔鬼的试探，但是呢他给我们留下美好的榜样，成功抵挡试探， 而且呢，能够抵挡这个试探的能力，就是源自于神的话语。这也是上个月跟这个月我们要主要的要看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要好好的研读圣经。这段的经文呢，分为三个部分，但却玩有一个主题，就是呢，主耶稣他以神的话语胜过试探。所以呢，让我们现在进入这个经文，看看呢，耶稣受到什么的试探，还有呢，他怎么样以神的话语胜过试探。首先啊，一到二节的时候呢，就是主受试探的环境，然后第二部分就是主受试探的细节，当中分为三个部分，就是饮食的试探、权力的试探、虚荣的试探。那最后呢，第十三节就是讲到呢主受试探的结果了，让我们逐一的看看当中的内容。我们首先呢，看看第一到二节，主受试探的环境，又让我们重温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一同读。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引他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他什么也没有吃，日子满了他就饿了。主受试探呢的环境分为外在的还有内在的两方面。首先呢，我们看外在的，他就是主耶稣就是身处旷野，在旷野里面只有他一个人。一方面呢，我们说他是叫听不应，叫地不闻没有支持的网络，非常的孤独。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耶稣自己一个人哦，他不接受任何人的问责，这绝对是犯罪的理想的时刻，理想的地点，因为做了也没有人知道。第二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主40天受魔鬼的试探，这里说不是一天，而是连续的40天，不住受到试探，被这个魔鬼疲劳轰炸。那内在方面呢，他怎么样呢？主非常的饥饿，因为40天没有吃什么呢，加上呢魔鬼不住的试探，可谓身心俱疲。有一个旧约的人物告诉我们，当人在疲倦饥饿的情况之下，是最容易做错这个决定，遗憾终生的。这个人物就是创世纪里面的以扫。创世纪里面的25章27-34节，这个以扫呢，为了一碗的红豆汤，出卖了他长子的名分。那如今主耶稣会否因为饥饿的缘故滥用或者是出卖他神的儿子的身份呢？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方面，主耶稣纵然非常的疲乏，非常的饥饿，但是圣经说他被圣灵充满，意味着他的心思行动皆以天父的心意为依归。这也是呢主耶稣胜过试探的关键。亲爱的弟兄姐妹，主的受试探的环境对我们有什么的提醒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我们要善用独处的时间，意念之差。独处呢是可以用来做好事，也可以用来做坏事的。有一个年轻的弟兄打电话给牧师，然后呢非常的惊慌，还有非常的忧愁的说，牧师啊，我给人家在网上勒索。这个牧师非常的震惊，他说发生什么事情啊？这个弟兄非常的惭愧的说，我近期压力很大，加上呢我的亲人出外旅游了，我在无聊寂寞的时候，我看了一些不该看的网站，认识了一个女子，最后呢就被他勒索了。 牧师非常的生气，问他，你不是每一天灵修，每一天读经的吗？为什么有这些事情的发生呢？明知故犯呢？这个弟兄非常的内疚的回答，近期啊，我觉得神没有理我，所以我也没有找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真的帮助我们好好的每一天与他交通。真的，当我们远离神，当我们不看圣经，当我们没有神的话的提醒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犯错，我们很容易做了一些不单只得罪神的事情，还有一些犯罪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好好的与他交通，并且呢，把独处的时间用在有益处的事情上面。那另外第二方面呢，我们就是要建立支持的网络。如果受到试探，可以呢跟一两个基督徒的朋友分享，建立了一个支持的网络。那这一个网络呢，不是闹着玩的，而是呢随时候命的。当遇到试探的时候，我们就要立刻的打电话给对方，或者是约对方见面，然后呢一同的祷告，一同的读经，彼此的支持。我们旁边需要有属灵的朋友彼此的提醒，如果我们自己一个，很容易犯错的。那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们要追求圣灵的引导。也许呢我们会问啊，我们怎么样知道这一把声音是神的声音，而不是魔鬼的声音，或者是自己的声音呢？那我们可以从四方面去思考的。第一方面呢，我们就是去思考这一把声音是否叫我更加的爱神。第二方面，这一把声音是否叫我更加的爱人。第三方面，这一把声音是否对这个福音有帮助，是否要我去见证神，还是要我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拦阻福音的传扬。还有这一把声音是否跟圣经的教导有抵触呢？我们真的需要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研读圣经，没有在读圣经的当中下苦功，我们很容易会给自己的声音引诱，给魔鬼的声音引诱。可能有人会说啊，圣经的字很多啊，又没有图片啊，我一看呢打开就昏昏欲睡了。然而呢，我们必须要知道啊，因为神既然呢选择用这个文字来传递他的信息，我们就必须要克服对文字的恐惧。何况现今的时代，我们可以借助各种的方法，比如说其实有些时候呢，有一些话剧、音乐、图画、游戏等等可以用来学习圣经的。还有现在呢科技发达，我们呢可以运用各种的软件来听圣经，我们不看可以听圣经。还有呢，如果我们不明白的时候，也可以在网络的当中找到一些的解释，让我们可以更加的明白圣经的内容。当然呢，不是每一个网站也是当中的内容也是正确的，所以呢，我们需要找一些比较稳定的网站来看。我们的信仰需要有深度，除了有生活的体验经历神之外呢，我们还需要努力的研读圣经，明白神的教训。耶稣告诉我们，他在试探里面，他用神的话语胜过试探。所以让我们看看上到十二节，在上到十二节里面呢，魔鬼用了 三次的试探来考验主耶稣基督。第一个就是呢，他考验主耶稣是否贪吃，会否被身体的需要这个欲望支配。又让我们一同的诵读三到四节。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吧。耶稣回答说，今天追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魔鬼呢运用一个伎俩，就是呢把事情合理化。魔鬼第一句话就是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了。魔鬼呢表面上就是好像挑战主耶稣的身份，实质他是暗示你是神的儿子吗？你拥有神的能力吗？所以你也可以用这个能力来满足身体的需要，不要依靠神也可以啊。那魔鬼的挑战呢，目的就是要幻化主耶稣与父神之间的关系。但是呢，主耶稣的回答可谓简而精有力。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这一句话呢，主耶稣是引自生命记的八章三节的。这句经文的背景呢，就是当啊，就是在这个出埃及记十六章一到三十五节，以色列民出了埃及之后呢，他们啊在旷野里面因为自恶而向神发怨言，甚至是质疑上帝的信实和能力。摩西教训以色列民，神把玛拿无条件的赐给他们吃，以供应他们身上的需要，使他们要知道其实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要靠神，是要相信神。这里他说不是单靠食物，一方面呢就提醒以色列民不要为了自己肚腹的需要无限的放贷，另一方面呢就提醒他们要继续的信靠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有些时候等候神等得不耐烦了，试探就随之而来的，引诱我们运用我们的小聪明解决问题，不依靠神。有一个弟兄呢，他找了工作 很久，心里面开始烦躁了。突然呢，有一个朋友他说，我可以介绍你一份的工作，但是呢 你需要呢在你的履历上面改动。然后这一个弟兄就问另外的一个弟兄说，小明啊，我有一个朋友介绍我一份工作了，但是呢他叫我在这个履历上改动小小，我真的有一点心动，毕竟我已经找了工作很久，所以现在我真的希望可以工作，你觉得我应该怎么样做呢？亲爱的弟兄姐妹，看到了吗？这个弟兄面对困难的时候，面对这个试探的时候，他为自己的举动合理化，他说，我已经找了工作很久，我希望工作，应该应不应该去改动这个履历了。当然这个小明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直截了当的说出他的问题。他说，你改动小小就可以找到工作，但是呢你赔偿了你的品格，你对神的信心，甚至是让人得到你的罪证，他可以拿这个罪证来勒索你，记得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小小的试探都是试探，白色的代话都是代话，我们不要把事情合理化，神不喜悦的就是不喜悦。这些事情，这些试探会使我们陷在罪里面，我们千万要小心。 我们呢继续看啊，魔鬼第一次的试探不成功了，然后呢他就给耶稣第二次的试探，那就是权力的试探。魔鬼要试探主耶稣会否贪权，会否被权力支配。又让我们一同的读五到八节。魔鬼引他上到高处，霎时间把天上万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可以给你，因为这些都交给我了，我愿意给谁就给谁，所以只要你在我面前拜一拜，这一切全是你的了。耶稣回答，经上记着，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魔鬼又运用了另外的一个伎俩，就是歪曲事实。魔鬼声称一切的权柄荣华都是他的，他可以给谁就给谁，所以如果主耶稣来拜一拜他，他就把这些东西权柄的荣华都送给耶稣了。但是如果我们清楚了解圣经的教导呢，我们就知道这是魔鬼的代话。因为呢，诗篇的二章八节，但以理书的七章十三到十四节，还有路加福音的一章三十三节，里面都清楚地告诉我们，只有父上帝才可以将一切的权柄弃下，而只有神的独生子耶稣才配受这些权柄。所以如果主耶稣不清楚自己的身份，不清楚与神的关系，就很容易被魔鬼的话欺骗而犯错了。面对魔鬼的试探，主耶稣又以神的话做回应，他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这一句话呢，主耶稣是引自生命记的六章十三节的，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要侍奉他，奉他的名起誓。虽然呢，这一节的经文没有单，这个字就是单单的意思，就是只有，但是呢，他在六章十四节呢就说了，不可随从别的神。在此呢，主耶稣指出，敬拜和侍奉的对象都应该只有一个，就是上帝。主耶稣对父神是绝对的忠心，顺服到底，不因为吃苦或者是得到一些甜头而向魔鬼低头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否为了达到目的，常常用一些花言巧语或者是歪曲事实来取得别人的信任呢？我们得到别人的认同，取得成功之后呢？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赔偿了自己的品格，赔偿了对神的忠诚，值得吗？求主帮助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圣经还加强这个语气的警告我们，如果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魔鬼呢，是那说谎之人的父，因此呢，如果多余的话，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小心我们的口，我们所出的一切的话，不单只影响人，也要在神的面前照降的。我们不可以轻看主的教训。好了，要让我们看魔鬼第三次的试探。头两次魔鬼也不成功了，那第三次呢？魔鬼怎么样试探主耶稣呢？就是用这个试探他是否贪图虚荣，会否试图支配上帝。又让我们一同的读九到十二节。魔鬼又引他到耶路撒冷，叫他站在殿的最高处，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这里跳下去吧，因为经上记着，他为了你会吩咐自己的使者保护你，又记着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摩西回答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里呢的经文告诉我们，魔鬼尝试引诱这个主耶稣从圣殿的顶上跳下来，并且呢他以神的话告诉主耶稣不会有任何的损伤的，因为呢你是神的儿子，神会保护你的，同时呢你又可以展现你是你的能力，你是多么的厉害。因为呢如果我们在看这个路加福音的一章到三章，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出来传道的，他是受过这个试探，这个魔鬼的试探之后才出来传道的。所以呢犹太人其实是不太认识，那个时候是不太认识主耶稣。然而如果主耶稣真的从这个圣殿的顶上跳下来，然后呢又安然无恙，在场的犹太人呢看见了，然后耶稣说什么，说自己是弥赛亚等等神的儿子等等这个犹太人也会相信的。所以呢魔鬼就是利用这个方法来试探主耶稣。不过呢主耶稣没有被魔鬼的引经据典而蒙骗，因为呢魔鬼引用的经文不完全的正确，就是说他纵然用神的话语跟耶稣说，但是他的话不正确，因为呢他引用的经文就是诗篇的91篇11到12节，因为他为了你会吩咐自己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路上保护你，他们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请注意魔鬼是多么的狡猾，也可非常的可怕。他省略了神的话语，其中的几个字就是在你所行的一切路上。魔鬼呢扭曲神的本意，要求耶稣冲出神的安排，故意做一些特异的事情来试探神是否真的会保护耶稣。那面对这个魔鬼的试探，主耶稣呢做出肯定的回答。主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那这一句话主耶稣是引自这个生命记的6章16节，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试探他一样。这节的经文呢的背景就是以色列民在这个玛撒这个地方要求喝水，并且呢向这个摩西和耶和华抱怨。出埃及记的17章7节呢也指出，以色列民质疑神是否会看顾他们。其实这里所说的试探主你的神，就是说故意的把自己放在一种情况之上，为了要试探神会否伸手为他做代事。这一个举动呢就是有强迫神来保守自己的意味，这绝对是一种向神挑战的行为。也就是说其实是要上帝做他的仆人，要支配上帝，要上帝听吩咐被差遣。就好像我们从小已经听的一个故事一样，就是阿拉丁神灯插出来跟他说，你要为我做什么事情他就为你做什么的事情。在此呢我们知道耶稣没有重蹈以色列民的覆辙，没有尝试支配上帝，反而呢决心的走顺服的道路。正如腓立比书2章8节说，耶稣 他是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决心的执行神的救赎计划，甘心接受最羞辱最痛苦的死刑，为的就是要担当我们的罪债，使我们得到新的生命。面对这一个甘愿为我们牺牲的主，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回应他的爱呢？其实神的要求很简单，首先就是要我们尽心尽力尽意的去爱他，服侍他。我们透过我们参加聚会，我们可以爱他，可以服侍他，可以敬拜他。第二方面呢，他也提醒我们，就是我们要去使人成为神的门徒，也教导他们，为他们受洗，就是说我们要为他做见证，传扬福音。所以真的我们需要好好的装备自己，成为合乎主用的器皿。也希望呢，大家也好好的研读圣经，因为呢，现今许多的异端邪派，我上一期也跟大家分享了异端的一些的特点。其实呢，异端呢，他们也好像魔鬼一样，啊，把圣经的话加添讲小，目的就是要拿来附和自己的见解，叫人无知的人难以分辨。所以为什么异端怎么容易啊老去掳去一些啊不常常啊聚会的基督徒呢？就是因为他们不太明白圣经，很容易说的话就影响了他们。求主呢帮助我们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否则就很容易呢误入歧途了。那让我们啊回到圣经里面，我们看最后的一节，就是主耶稣经过三次的试探之后呢，他并没有啊被这些试探胜过，这个魔鬼呢无功而退。让我们啊一同读十三节，魔鬼用尽了各种的试探，就暂时的离开耶稣。当中呢有两组的词语值得我们留心的。第一组的词语呢，就是用尽了各种的试探，意味着这个魔鬼试探耶稣，其实呢不止刚才所说的上次的攻击，而是呢魔鬼是千方百计是要打倒耶稣方肯罢休。第二组的词语呢，就是暂时的离开，魔鬼呢并非啊永久的离开，而是暂时的离开，意味着呢这个魔鬼会继续的攻击主耶稣，会继续的啊搞扰这个主耶稣的。那这两组的词语呢也提醒我们什么呢？就是首先魔鬼呢是会千方百计的试探我们，攻击我们，我们切勿掉以轻心。就好像我刚才所说了，我们日常的生活的当中确实的面对很多不同的试探，这些都是魔鬼用来攻击我们的，我们需要小心。第二方面呢，就是彼得前书的五章九节也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啊，是要坚固的信心抵挡魔鬼的。我们要对神有坚固的信心，这个信心不是因为神垂听了我们的祷告我们就对他有信心，而是纵然在困难的时候，纵然面对这个啊逆境，但是我们还有这个信心，相信神没有离弃我们。就好像刚才的诗歌一样说，神的爱是不离不弃的。耶稣在旷野里面四十天受到试探，他饿了，但是他有坚固的信心，并没有因为饥饿而向这个魔鬼低头。好了，来到结束的时候呢，今天我们看见了魔鬼用尽了各种的方法来试探耶稣，但是呢主耶稣只用了一招就把 这个魔鬼击退了。那这个教授非常的厉害了，就是引用神的话语来打败这个魔鬼。主耶稣的胜利不单单的告诉我们他能够打败世界上最黑暗的势力，就是魔鬼，同时他又成为我们的榜样，就是提醒我们，我们也可以靠着神的话语抵挡试探，过不一样的生活的。但愿呢，我们也效法主耶稣，熟悉圣经中的真理，以神的话语打败魔鬼，胜过试探。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从耶稣受试探这一件的事情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提醒。我们知道真的依靠我们个人的能力，个人的聪明智慧，是不能够打败这个魔鬼的，因为试探是可以多方面的，不单只是金钱、权力，是还有很多很多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出现的。如果我们一不留神，就给这些试探胜过我们，使我们再一次的犯罪，再一次的堕落。但是神，我们真的感谢你，好像主耶稣这样，每一次当遇见试探的时候，主耶稣就把神的话语说出来，魔鬼就要就打败这个魔鬼，就胜过这个试探。主啊，我们也需要熟悉你的话语，不单止我们说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打败这个魔鬼，其实你的话我们说出来的时候也是再一次的提醒我们，神啊，你的心意是怎么样，你的吩咐是怎么样，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才可以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才可以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基督徒。主啊，真的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要追求圣灵的引导。其实我们每一个上信主的人，圣灵已经在我们的心中，如果我们不常常把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自以为是放在前面，其实圣灵他是引导我们，他会提醒我们，他会再一次把神的话语光照我们，让我们不会陷在这个罪里面。主啊，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我们不要常常以自己的话、自己的信息依恋去做事情，我们首先安静，学习安静。安静的目的就是要圣灵的话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再慢慢的去做。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就是随时用独处的时间做好的事情，好好的亲近你，好好的听你的话，而不是把大部分的时间用在无聊的时间事情上。可能这些事情不一定是得罪你的，但是这一些事情可能影响了我们来亲近你。就好像现在我们常常用手机看很多很多的资讯，但是我们有没有每一天用手机看圣经、听你的话呢？主啊，帮助我们，现在的科技发达，我们可以用各种的方法知道很多的资讯，但是这一些资讯 并不一定对我们最好的，唯有你的话才是对我们最好的。所以帮助我们，我们每一天起码用十分钟、十五分钟打开圣经，听听你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让我们知道主啊，你要我们怎么样行事为人。主啊，帮助我们，真的不是听完就算了，我们真的要有一个立志，就是在你的话语里面好好的研读。我们同心的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